我们出征的兵力是这样安排的：一、船长、大副、搭客；二、第一批水手中的两个俘虏，我从船长口里了解了他们的品行，业已恢复他们的自由，并且给他们武器；三、另外两个水手，这两个人直到现在为止都被捆起来关在我的茅舍里，现在经过船长的建议也把他们释放了；四、那五个最后被释放的人。因此，除了我们关在石洞的五个俘虏和两个还没有关起来的人质以外，一共有12个人。我问船长是不是愿意冒险带着这些人到大船上去。至于我和星期五，我认为不宜出动，因为后方还留下了7个人，我们又要把他们隔离开，又要供应他们一些日用的必需品，事情也就够多了。至于那五个关在洞里的，我决计把他们关得牢牢的，叫星期五每天到他们那里去两次，把生活必需品送给他们。送的办法就是先叫其余的两个人把给养送到一定的地点，然后再由星期五送给他们。当我在那两个人质面前露面的时候，我是同船长一块儿去的。他告诉我们，我是总督派来监视他们的，总督的命令是不得到我的指示，不得到处乱跑。如果乱跑，他们就要被抓到堡里去，用铁链子锁起来。这样，为了不让他们把我看作总督，我现在以另外一个人的面目出现，不断地向他们谈到总督、驻兵、城堡等等。船长现在除了安排他的两只小船，把其中的一只窟窿补好，再把人手派上去，没有别的困难了。他派他的搭客做了一只小船的船长，带着4个人。然后他自己、他的大副带着其余的5个人上了另一只小船。他们的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到了半夜里已经开到了大船的旁边。当他们开到能够向大船喊话的距离时，船长就命令罗宾生和他们打招呼，告诉他们人和船都已经带回来了，可是他们花了好久的时间才把他们找回来。一面用这些话敷衍着他们，一面靠拢大船。靠拢大船以后，船长和大副首先带枪上了船，在他们手下人们忠诚的协助之下，一下子就用他们的短枪把二副和木匠打倒了。紧跟着，他们又把前后甲板上其余的人一概制服了，并且把舱口关上，把船底下的人关在下面。这个时候，第二只小船上的人也从船头的铁链上爬上来，把船的前部和那通往厨房的小舱口占领了，把他们在厨房里碰到的3个人俘虏起来。等他们干完了这一手，并且把甲板上的一切都肃清以后，船长就命令大副带着3个人进攻船长室，去捉睡在船长室里的叛徒新船长。这个时候，那个新船长已经听见了警报，从床上爬起来，并且已经带着两个船员和一个小听差把枪拿在手里了。当大副用一根铁棒把门劈开的时候，那个新船长和他的手下人就奋勇地向他们开枪，一颗短枪子弹把大副打伤了，把他的胳膊打断了，另外又打伤了2个人，但是没有打死人。大副虽然受了伤，还是一面呼救，一面冲进了船长室，用手枪朝新船长的头上开了一枪，子弹从他的嘴里进去，从一只耳朵后面出来，于是他再也不说话了。其余的人看到了这种情形，也都投降了，于是大船就这样稳稳当当地夺了下来，也没有再死一个人。把大船占领以后，船长马上下令连放了7枪，这是他和我约定的信号，通知我事情成功了。我听到这个信号当然很高兴， 因为我一直都在岸上候着这个信号，差不多等到半夜两点钟。我听清了信号，就倒下来睡了。我整整劳碌了一天，睡得正香，忽然听见了一声枪响。我一头爬起来，就听见有人喊我：“总督，总督！”我听出是船长的声音，爬上了小山顶，果然看见他站在那里，指了指那条大船，把我搂在怀里。我亲爱的朋友，我的救命恩人，他说，这是你的船，因为它的全部都是你的，连我们这些人带船上的一切都是你的。我用眼向那条大船望去，只见它泊在那里，离岸不过半英里。原来他们占领了它以后，看见天气很晴朗，就起了锚，把它一直开到小河口上。这个时候潮水刚好涨起来，船长就把他的长艇开到当初我的木牌拢岸的地方，在我的家门口上了岸。起初这个突如其来的喜事儿几乎使我晕倒在地，因为我亲眼看见我脱险的事情已经十拿九稳，百事顺利，而且还有一条大船准备把我载到我愿意去的地方。有好半天我一句话也回答不上来，如果不是他用手把我紧紧地抱住，早已经倒在地上了。他看见我那么激动，马上从袋子里取出一个瓶子来，把他特别为我带来的提神酒给我喝了几口。喝完之后，我就坐在地上。虽然这几口酒使我恢复了知觉，可是又过了好半天，我才说出话来。这个时候船长也和我一样欢喜若狂，只是不像我那么激动罢了。于是他对我说了无数亲切温存的话，让我安定下来，清醒过来。可是我胸中是这样一阵阵的又惊又喜，竟使得我精神完全错乱了。最后我才算哭了出来，又过了一会儿，我才恢复了说话的能力。于是我又走过去拥抱他，把他当作救命的恩人，两个人在一块儿欢喜不尽。我告诉他，在我看来，他是上天特意派来救我出险的人，又说这件事的经过简直就是一连串的奇迹。这一类的事情证明有一种天意在冥冥中支配着世界，证明上帝的无所不见的眼力能够透视到天涯海角，任何时候都可以救助不幸的人。我也没有忘记衷心的感谢上天，在这样一片荒野无人的地方，在这样一种孤苦伶仃的处境当中，我能免于冻馁之余，固然是出于他的奇迹，就是我每一次脱险也不能不说是出于他的赐予。对于这样的老天爷，谁又能不衷心地向他祝谢呢？船长跟我谈了一会儿，就告诉我说，他给我带来了一点食物，现在船上能够拿得出来只有这一点，而且还是那些畜生把它制服以后掠劫剩下的。说着他就提高嗓门向那个小船叫了一声，吩咐他手下的人把送给总督的东西搬上岸来。这份礼物实在是太丰富了，乍看起来就像不准备把我载走，而要把我留下来继续在岛上住下去的人。首先他给我带来了一箱上好的提神酒，六大瓶马德拉酒，两磅上好的烟叶，12块船上吃的上等牛肉，6块猪肉，一袋豆子和大约100磅饼干。他又给我带来了一箱糖，一盒面粉，一满袋子柠檬，2瓶香船汁和许多别的东西。除了这些以外，对我更是千百万倍有用的就是他又给我带来了6件新衬衫，6条很好的领巾，2副手套，1双鞋，1顶帽子，1双长袜，还有一套他没有怎么穿过的衣裳。总之他把我从头到脚都穿戴起来了。 不难想象，对于一个处于我这种环境的人，这当然是一份慷慨而可心的礼物。可是，当我最初把这些衣服穿在身上的时候，我觉得全世界再也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不舒服、更别扭、更不自然的了。我们等这些仪式过去以后，等所有的这些好东西都搬进了我的住所，就开始商议怎样处理我们的俘虏，因为我们必须考虑一下，我们是否可以冒险把他们带走，特别是他们中间的两个人，我们认为是极端无可救药、顽固不化的。船长说，他深知他们都是坏蛋，没有办法对他们宽大，即使把他们带走，也必须把他们像犯人一样的锁起来。一旦他的船开到任何一个英国殖民地，就把他们送交法办。我感到船长本人对这件事也是非常的焦心。于是我对他说，如果他愿意的话，我可以负责说服那两个人自动的请求留在这个岛上。船长说，那是我从心里求之不得的。好吧，我说，我现在就把他们叫来，替你跟他们谈谈。于是我就吩咐星期五和那两个人质到洞里去，把那五个人照旧捆着两手带到我的茅舍里去，把他们关在那里等我来。过了一会儿，我就穿着我的新衣服到那边去了。现在我又以总督的身份出现了。我和船长到了那边，跟我们的人碰了头，我就叫人把他们带到我面前来，对他们说，关于他们对待船长的罪恶行为，我已经获得了详细的报告，我已经知道他们怎样把船夺走，并且还准备去干别的强盗的勾当，但是上帝却是他们自投罗网，跌进了他们替别人掘的陷阱。我让他们知道，在我的指挥下，大船已经夺了回来，现在正停泊在海口里，他们等一会儿就可以看见他们的新船长已经受到了他的作恶的报应，被吊在桅杆顶上示众。至于他们，我倒想听听他们能够说出个什么理由，不叫我把他们当作海盗、现行犯来处死。至于我有权利处死他们，这一层他们大概是没法怀疑的吧。这个时候，他们当中有一个人代表大家回答，说他们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只是他们在被捕的时候，船长曾经答应饶他们的性命，他们现在只有低头恳求我的宽恕。可是我告诉他们，我实在不知道怎样来宽恕他们，因为就我来说，我已经决定带着我所有的人离开本岛，跟船长一起搭船回英国去。至于船长，除了把他们当作囚犯锁起来，以谋叛和偷船的罪名送交当局审判，他是不愿意把他们带回英国的。而这样做的结果，他们应该知道，必定是上绞架。所以我实在是替他们想不出更好的办法，除非他们决心留在岛上碰碰运气。如果他们同意这个办法，我倒没有什么意见，因为我反正要离开本岛了，只要他们肯留在岛上自谋生活，我倒愿意饶他们的性命。他们对于这个办法表示感激，说他们宁可冒险留在这里，也不愿意被带回英国吊死。于是我就照他们的意见这样决定了。尽管这样，船长对于这个办法看样子还不大同意，仿佛不敢把他们留在这里。于是我对船长做出了生气的样子，告诉他，他们是我的俘虏，不是他的俘虏。我既然对他们许下了人情，我说的话就应该算数。如果他不同意，我就把他们照原来的样子放了。他如果不满意，不妨再去把他们抓回来，只要他抓得住。他们看到这种情形，表示非常的感激。于是我恢复了他们的自由，吩咐他们退到原来的树林里去。 并且对他们说，我可以给他们留一些枪械和军火，并且指导他们怎样过活，只要他们愿意接受。于是我从事上船的准备。不过我告诉船长，我还要耽搁一晚上，把事情准备妥当，叫他先回到大船上把一切安排好，第二天放小船到岸上来接我。同时命令他把那个已经打死的新船长吊在桅杆顶上，好叫这些人看看。船长走了以后，我派人把那几个人带到我的房间里，向他们郑重其事地分析他们所处的环境。我告诉他们，我觉得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如果船长把他们带走，他们必然被吊死。我把那吊在大船桅杆顶上的新船长指给他们看，并且告诉他们，他们没有别的指望，只有这种下场。当他们一致表示愿意留在岛上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要把我在这里过活的情形告诉他们，教导他们怎样把生活过好。于是我就把这个地方的历史以及我来到岛上的历史全都说给他们听了。凡是可以使他们生活过得舒服的必要知识，我通通地传授了他们。我又把那不久要来到岛上的16位西班牙人的事情也告诉了他们。我给那些西班牙人留下了一封信，并叫他们答应对他们一视同仁。我把我的枪械都留给他们，其中有五支短枪、三支鸟枪、三把刀。我还给他们留下了一桶半火药。我又把我管理山羊的办法，以及挤羊奶、使羊肥壮、做奶油和烙干的方法告诉了他们。总之，我把我个人的历史详详细细地告诉了他们，又说我一定要劝船长再给他们留下两桶火药和一些我所求之不得的菜种。我又把船长给我送来的一口袋豆子送给他们，叮咛他们一定要拿来下种，把他们繁殖起来。这些事儿办完之后，第二天我就离开他们上船去了。我们本来是准备即刻开船，可是当晚却不曾起锚。第二天一大早，那五个人里面忽然有两个求水到船边来，哀哀地诉说另外三个人怎样歧视他们，请求我们看在上帝的份上收留他们，不然的话他们准会给他们害死。他们请求船长收留他们，就是马上把他们吊死也甘心情愿。船长看到这种情形，就假装不得我的同意，他做不了主。后来他们答应痛改前非，才被收容上船。上船不久，每个人结结实实挨了一顿鞭子，打完了还要用盐水浇在伤痕上。从那以后，他们果然成了安分守己的家伙。事后不久，潮水涨上来了，我就命令小船开到岸上去，把我答应那三个人的东西给送去。同时我又向船长说情，把他们的箱子和衣服一起运去。他们收到以后都非常的感谢。我又对他们鼓励了一番，对他们说，如果将来我有机会派船来接他们，我一定不会忘记他们。我离开海岛的时候，把我做的那顶羊皮帽、羊皮伞和我的鹦鹉都带到船上作为纪念。同时我也没有忘记把我前面讲过的那笔钱带走。这笔钱因为放在身边多年不用，都已经生了锈，如果不经过一番摩擦和使用，谁也认不出是银币。就是我在那条失事的西班牙船上找到的钱，情况也是一样。这样我就在1686年12月19号那天离开了这个海岛，一共在岛上住了28年2个月0019天。我从这第二次遭难中逃出的那天，恰好和我上回从萨利摩尔人那里逃出来的那天是同月同日。我坐着这条船在海上航行了许多天，终于在 1687年7月11号抵达英国，离开本国已经35年了。我回到英国，人人都把我当作异乡人看待，仿佛我从来没有在那里住过一样。只有那位替我保管钱财的恩人和忠实的管家，这个时候还活着。不过他的遭遇非常不幸，他再嫁以后又做了寡妇，光景十分困难。我叫他不要把欠我钱的事情放在心上，并且告诉他我一定不会找他的麻烦。相反，为了报答他以前对我的关心和忠实，我又尽我小小的财力给了他一点接济。不过这个时候我的财力有限，不能对他有多少帮助。可是我向他保证，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以前待我的好处。后来我到约克郡去了，但是我的父亲早已故去，我母亲和全家也都不在了。我只找到了我的两个妹妹和两个侄儿，因为我出门日久，大家都以为我已经死了，所以家里也没有给我留财产。因此，一句话，我完全找不到一点接济和资助，而我身上的一点钱，帮助我成家立业，又无济于事。万万没有料到，正在这个时候，却有人对我感恩图报。原来那位船长经我侥幸把他救出来，同时又侥幸救了他的船和货，早已经把我怎样救人、怎样救了船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了那些船主。因此那些船主就邀请我去和他们以及几个有关的商人会面，他们对我的行为大大地赞扬了一番，又送了我200英镑作为酬谢。但是我详细地考虑了一下我的生活环境，考虑到这一点钱实在是很难使我安身立命，就决定到里斯本去一趟，看看能不能打听到我在巴西的种植园的情形和我那河谷人的情形。我猜想我那个河谷人一定是以为我死了多年了。抱着这个希望，我搭上了开往里斯本的船，在四月间抵达里斯本。当我这样东奔西跑的时候，星期五一直很忠实地跟着我，无时无地不是我最忠心的仆人。